看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叫做原理，可能有的人去想会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给大家去上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呢，我们使用了一个不同的 portfolio 去对比这一个比较常规大陆化的搭建 portfolio 的方式。在这个新的组合中，咱们就用了一个 GLD， 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以其中的 GLD， 因为 GLD 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所有人都会去听说资产这种风险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分散。但是咱们今天要去介绍他们为什么会去分散，尤其是要从一个 option trading 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它的隐含波动率，去透过它的表面去看这个本质。我们要通过数据向大家介绍这里面的问题，它为什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里面的原理。有的人喜欢原理，有的人不喜欢。但是当你知道越来越多的原理，再加上你现在所有的一些基础知识储备的话，你将越来越少的被受制于人。否则，通过原理也可以展开很多很多不同的应用。我今天告诉你100种应用，明天还能告诉你101种。你永远会被我牵着鼻子。不受制于人是我自己的原则，我也希望在这个视频中或者是在这个频道中一直向大家传递这样的市场理念。好，我们开始。但是在开始之前，咱们先要去介绍一个跟 VIX 相关的东西。VIX， 我记得在2年之前就跟大家去介绍过，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标准普尔百指数的 implied volatility， 只不过它的这个计算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以一种权重的方式去考察不同期限的 option pricing 的加权平均数。但总之，它依旧是反映隐含波动率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去考虑任何的 underlying 苹果股票、特斯拉股票，只要你是知道公式，你就可以去计算所谓的 VIX 的指数。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帮大家去计算所有股票的 VIX 的读数，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的计算公式实在是太复杂了。CBOE 他自己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这个公式是用白皮书的形式，这里面的公式我记得是至少是半个页面的公式描述。GLD。非常走运，市场上已经提供给我们了。这个东西呢叫做 GVZ。关于以上这段话，我是从这个证监会的网站上面去抄下来的。它主要是告诉你 ，GVZ 的计算公式跟 VIX 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它是针对 GLD 的 Option Pricing 去计算它的 VIX 走势。所以大家可能会，初学者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就是GLD 本身有一个 implied volatility， 甚至它有不同层级的 implied volatility， 在你的券商上面可以看得到。那我们这里介绍的是 GVZ，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针对于这些东西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加权的 implied volatility。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反正只要知道它是隐含波动率就好了。下面我们来先看一张图，上面是一个 SPY 的走势图，下面是它的VIX 的走势图，当然你可以把它换成一个 SPX Cash Index， 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读数不同，但是走势是基本上 exact the same。 这两种标的之间的关系当然很明显，就是你高我低，你低我高的这种负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强到让我们肉眼就不用任何的数字都似乎能够感觉出来。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大家看一下是在这个地方是 GLD， 然后这个呢叫做 GVZ， 然后后面的 CRS 不用去管它，它实际上就是 GVZ。 两个不同的 underlying 之间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关系，好像不容易发现。如果作为一个 discretionary trading 来说，我们就基本上终止了，因为没有办法再进行下一步了。但是如果你一直订阅这个频道，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们后面会鼓励大家，你尽可能的利用你手中的数据去多做一些工作，试图发现一些你用肉眼不可能发现的东西，或者是你用肉眼可能会有一些理解的这种 bias 在里面，会出现一些理解偏差的东西。下面我给大家去展示的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图表大家都可以自己去100%的复制，因为 GVZ 是一个免费的数据，而 GLD 更是一个免费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通过这些数据有一个什么样的初步的结论。这幅图给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我做了进一步的工作，我是用了两组数据，第一个是 GLD， 然后是 GVZ， 接下来呢是 SPY 对一个 VIX， 我去直接计算它们这两个 pair 之间的 这个 pair 这个 pair 它有一个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这个也有一个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回望周期随便选择一个，一个月好了，21天，然后计算出两个数列，一个数列 A 一个数列 B， 我们重新 plot 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啊。首先给大家去说一下，接下来所看到的所有的蓝色都代表的是 gold， 所有的绿色代表的是大盘 SPY， 这一张图就能让你看出明显的区别，就或者是说你马上就知道了这两种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金融标的。先来去理解一下绿色的 SPY， 基本上来看一下，先不用去看这个蓝色的东西，几乎所有的读数这种数据点全部是出现在零轴下方，就是跟我们理解是一致的，大盘走势和 VIX 的走势往往都是呈现一个负的相关关系，大盘一个 plunge， VIX 马上一个 spike， VIX 读数的 contraction 有可能就会对应下面大盘的 trending up， 所以这些数据点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齐的，都是处在零轴下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蓝色的 gold， 它有的时候在上方还蛮高的位置，有时候在下方，因此它是一种这样的关系。如果说大盘的 SPY 和这种 VIX 走势是呈现一定的规律的话，并且这个规律是非常非常显著，我们在这个 gold market 里面，它的 VIX 的读数与自身标的的走势不存在显著的规律，实际上这张图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去更加深入一步的，我们去把它剖开来，去仔细观察里面的细节。下面这张图呢，我们就还是用这个21日回望周期的去看一下整个 correlation 里面的 distribution， 就是把刚才的数据点我们把它拆散开来，去看一下在不同的读数呈现的分布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刚才我们说了大盘走势和 VIX 总是高度正相关的，而高度负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最多的是负数的，接近于一的这种读数，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有小括号啊，小括号代表的是一个负数，一直到这里才开始正数的正向读数，说明偶尔某一些时刻大盘读数和 VIX 是同向变动的，但是这种关系是非常非常弱的，你在统计学里面 correlation 是这样程度的话，你可以认为它不存在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对比 gold market 来说啊，它是在哪里，在这个地方，而其他的呢，让我画一个这样的东西，也许大家在这幅图里面是看不清楚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的没有显著规律是代表什么意思。下面让我再做一步工作，我把这个数字变成了一个7，大家想一下为什么21天一个月，下面我想看一下7天一个礼拜的 correlation， 假设一波连续的上涨，或者是假设一波连续的下跌，那么它当持续的天数更加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短周期的，或者是说一个巨幅的上升，一个巨幅的这种 plunge， 不太可能是连续持续21天的，这是往往是一个几天的短期的行为。所以我们调换一下它的这种参考日期，来看一下短周期内它的相关系数是如何变化的。所以有了这幅图，通过这一幅图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先不说啊，我们先说这个东西，同样道理，越是短周期它们之间的正向变动它们之间的负相关的系数越明显。好，我们来看这个中间凹进去的图形，再对比一下前面这个图形，大家想一下这样的图形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特性。 GOD 相对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于这种 SPY 来说，它不受价格的上下波动的影响，而对它的这种隐含波动率产生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当价格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变化的时候，并且这个幅度越大，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才会变得，这个相关系数我得写一个绝对值 ABS， 才会变得更加的比以前要大一点。这就是这种 underlying 以及它的这种决定于 option pricing 的隐含波动率内在的关系，这种内在的关系和我们基于 SPY VIX 之间的常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下面还给大家去做两幅图，其实就是同一反复，但可以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考察了一下这种 smaller move， 更小范围的这种变动。所谓的小范围变动是当日变动 0% 到 1.0% 之间，我们称之为相对来说比较小，上面也是0到 1.0 之间。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满足这种条件的数据点给单独的拎出来去看一下它们所对应的 correlation。 在这里集中在绝对值趋近于1的位置，而在这个 GLT 呢，每一个位置，看这边左边啊，随着换言之比，随着这个收益率从负数，这是双轴系统，我们要看右边，所以收益率从负的 1% 到正的 1% 的变化， correlation 的变动我们看到是非常平均的，在这里是平均的分布的。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的分布，哪个地方稀疏，哪个地方密集。好，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种 larger move， 2% 以上的就称之为大于 2%， 称之为比较大的变动幅度。注意啊，我们刚才考虑的是多少？刚才考虑的是0到1，也就是我们其中这一块地方它是如何分布的，这一块地方是如何分布的0到1。那我们现在这幅图呢，当然这个是永远不会去变化的，不管怎么样它在下面这种总是呈现一个几乎趋近于1的这种相关系数。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当这种 large move 存在的时候，肉眼可见的它在上边或者是下边往两边走，密度会逐渐的抬高。所以就是说，当黄金市场它的价格变动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带来隐含波动率的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但这种大幅度的变化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向或者是反方向的，这个是 GOD 市场的一个完全的不同。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现你在 portfolio 里面去加上一个 GOD， 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 quote unquote 所谓的对冲效果。虽然这种对冲效果不一定是说你的股票开始亏损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你盈利，不一定是这样的关系，它所存在的关系在于它的变化、它的性质和以公司业绩为底层证券的这种 equity， 它的表现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去介绍的一点。另外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在交易里面很多东西是不通用的，不是说我掌握了 A 我一定能够会处理 B 的问题。然而在投资者眼中，所谓的交易往往认为是一件事情，我学会了交易我整个金融市场都会了，很显然是错误的做法。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子的，虽然这个意味着你要去放弃很多东西，但是它会对你长期来看是有效果的。当你在交易里面有很多问题想不清楚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想象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意。如果这是一个生意的话，你该如何去使用一些评判标准？比如说我这是一家小店，我早上要开豆腐脑给大家卖早餐，到中午的时候我这个摊子一收，下午开始卖日本寿司，你觉得我这个生意能做好吗？下面这一点我们其实第一个转到这张 slide 上面就给大家去介绍了，这就是我们整个视频里面用数据给大家回答的问题。我想再提一点，就是所谓的好处，千万不要认为就是当你的资产开始贬值的时候 gold portfolio 能够帮助你赚钱，它不是以一种你肉眼可见的这种方式融入你的 portfolio 的。如果你想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能够当你去 hedge 这种风险，那么最好的就是直接去买一个对应资产的 put option， 这是两种不同思路的 hedge， 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才能够去理解 GLD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 下次见。